泽连斯基周三将向美国国会发表讲话，白宫透露拜登总统考虑出访欧洲。沙利文与杨洁篪结束会谈，讨论俄罗斯侵乌战争及美中关系。中国多地新冠病例激增，奥密克戎疫情中动态清零还可行吗？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与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杨洁篪周一在罗马会晤，谈到了美中关系和乌克兰局势。另外，中国多地的新冠病例激增，动态清零受到考验，今天的节目中我们一同关注。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和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宣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将于本周三向美国国会全体议员发表讲话。泽连斯基将向参众两院通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最新情况，预计美国国会将出台更多有关对付俄罗斯和援助乌克兰的立法。另外，以色列外长拉皮德星期一在访问斯洛伐克时表示，以色列不会为规避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提供任何通道。以色列尚未正式加入西方国家阵营，以共同实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联合国最新的伤亡统计显示，至少有636名乌克兰平民在战争中丧生，其中包括46名儿童，而实际的死亡人数可能更高。联合国监管机构说，有1125名平民因冲突受伤，其中包括62名儿童。联合国数据显示，自战争爆发以来，逃离乌克兰的难民人数已经超过了280万人，是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增速最快的一次难民危机。同时，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军队遭到乌克兰部队的激烈抵抗。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称，对马里乌波尔的轰炸是野蛮的，并呼吁停止屠杀。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一在罗马会晤了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两人长谈七个小时。白宫表示，沙利文向杨洁篪表示，如果中国违反制裁或帮助俄罗斯，将会面临严重后果。而在紧张局势当中，美国是否担忧中国对台湾有所举动？白宫说，拜登总统对台湾的承诺绝不让步。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所以我们再首先来讲一下大家都很关注，就是拜登总统是否会在这个几周之内来出访欧洲。在这个方面呢，白宫发言人沙奇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上是表示，这个行程目前是无可奉告啊，并没有相关的资讯呢能够告诉大家。不过他也没有否认这项讯息。那么呢，在今天的这个星期一，白宫的国安顾问沙利文以及中共中央外事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在罗马会晤，而且两个人是根据白宫国安会的说法是进行了很激烈的七个小时的讨论。那么白宫的国安会呢也随即在星期一的这个中午呢举办了一个背景简报会，来告诉记者他们两个人谈了什么。那么在背景简报会上呢，国安会的资深官员说，这次的会议不是临时举办的，因为大家都以为两个人是因为这个乌克兰局势才沙利文跟杨洁篪临时要见面。他说，但是这个会议其实在去年这个所谓的拜习会，也就是拜登总统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的视讯峰会之后呢，就已经安排好的，所以并非是临时取意而举办的。那么在大家都很关注的议题呢，也就是中国是否是有意还是无意来为俄罗斯提供军事或者是经济上的资源。因为目前我们看到媒体呢有两方面不一样的报道，有的媒体报道，这个《金融时报》报道是说呢，中方是不排除有意啊来对中这个俄罗斯进行这个援助，但是在那个 US News 上面呢，却是说中国方面呢是否觉得这样子的说法。那么对这样子的一个看法呢，白宫国安会的声明表示说，美国不对这两个不同媒体的这个不同的报道呢做出回应。那么在今天的白宫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沙奇是再度了强调了说呢，沙利文在跟杨洁篪的会面当中是强调说，美国对这个制裁一定是会强烈的要求，要求中国不要介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沙奇是怎么说。
What was conveyed by our national security advisor in this meeting is that should they provide military or other assistance, that of course violates sanctions or supports the war effort, that there will be significant consequences. But in terms of what those specifics look like, we would coordinate with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to make that determination.
沙利文已经告诉杨洁篪了。此外呢，这个白宫资深官员说呢，苏永文杨洁篪在这个记者会当中也再度跟杨洁篪重申说，美国会遵守根据台湾关系法，三公报以及六项保证一中政策，并且呢也跟他表达了拜登政府关切北京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突报而且挑衅的行为。那么接下来在这个白宫新闻讲话，上的白宫发言沙奇又再度重申了拜登政府对台湾的坚定承诺。我们看一下沙奇怎么说。
好的，感谢姚毅从白宫发回的报道。 乌克兰与俄罗斯代表团星期一进行了第四轮和平会谈。乌克兰的官员说，他们在会谈中提出的要求没有改变，那就是和平立即停火和撤走所有俄军。和谈前一天，俄罗斯对乌克兰西部国际维和与安全中心发动了一次巡航导弹袭击，距离北约成员国波兰只有25公里。袭击造成了至少35人死亡、134人受伤。 4名美国参议员周末访问了波兰，同乌克兰难民交谈。来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参议员埃米·克罗布查说，国会正在考虑以更多的方式来加强乌克兰的防御能力。代表团成员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对入侵造成的人道危机感到关切。星期六，拜登总统批准以军事教育和训练的形式向乌军提供最高达2亿美元的美国援助。 由于奥密克戎变异株肆虐，中国多地新冠疫情连日来强劲反弹，而多地又开始逐步封城。同时，香港的疫情依然严峻，不见好转，动态清零备受考验。有关清零和共存的讨论再次成为焦点。今天我们连线乔治城大学医学院教授刘成龙医生来分享他的观点。 刘教授，我首先想来说一下这个香港的疫情啊，我们看到这个香港的第五波新冠疫情是形势仍然是相当的严峻，累计确诊将近70万人，死亡率是居于全世界最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目前香港的这个疫情主要是因为老年人的这个疫苗接种率过低，所以的话呢，还会造成这个感染之后的话，这个老年人的 死亡率相对来比较高的，是那和这个疫苗的接种有没有关系呢？这个疫苗接种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呢，很多我知道的资讯呢，很多的香港的老年人呢都不大愿意接种疫苗，因为副作用。那其实的话呢，从目前这个全世界已经用了很多的各种类型的疫苗。
总体来说的话呢，疫苗是相对来说非常安全，但是非常可惜，这个他们的老年人里面的疫苗接种率过低。是那您刚才说到疫苗的话，现在我们现在这个民众可以施打的，像 mRNA 疫苗，还有灭活疫苗，还有腺病毒疫苗，这几种疫苗相比，现在有没有看出哪一种疫苗更有效？
目前的话呢，这个疫情已经有点多了，所以的话呢。 这个疫苗已经被广泛的使用。现在看来的话呢 ，mRNA 疫苗的话呢，它的效价是最高的。但是并不表示说其他的疫苗的效果就是完全没有效果。那很多国家的这个研究已经表明的话呢，即使是这个灭活传统的灭活疫苗，它也是具有一定的效果。
是我们看到除了香港之外，这个中国内地的新冠疫情也已经是波及到应该是中国的多数的省份了，但是中国的疾控部门仍然是坚持要坚持这个动态清零的方针，并且表示说这个动态清零的应对奥密克戎疫情是完全有效的。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政策？
我觉得目前的动态清零的话呢，还是有必要坚持一段时间吧，至少因为的话呢，考虑到中国的人口非常的多，那再考虑到呢，目前的 Omicron 的话，这个病毒感染率是非常的高。尽管呢，一个好消息就是说它的重病率还有死亡率比较低，但是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太大，如果说放任就是现在这个阶段就开始与病毒共存，那不管，或者说是网上说的躺平的话呢，那这个后果是非常，因为人口基数大。所以的话呢，死亡的人数的话会是一个天文数字。
是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人口基数的这样一个考虑，那么我就想问，在这个政府决定采取什么样的政策来管控新冠疫情的时候，都需要考虑哪些方面的因素？除了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口基数、人口密度，那或者医疗条件还是生活习惯，都有哪些因素需要考量？
需要考虑的因素是非常的多，我们已经知道的就说了。目前比较有效的防控这个 Omicron 这个病毒的，就包括疫苗的接种，包括公共卫生措施的这个实施，对吧？中国大陆的话呢，实施比较严格的，尤其在全民检测、在那个隔离病人这方面做的非常好。那现在的关键就是在这，就是说，如果这个病毒持续的感染，持续的在各个地方爆发。那很有可能要完全清零可能是比较难，但动态清零的话呢，可能还得要坚持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呢，这个各个部门要需要做好准备，如何与将来与病毒，如果确实抵挡不住的话，如何与这个病毒来进行共存，如何将死亡率、重症率呢降低到最小的水平。
您刚才提到这个共存这样的一个理念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应该就是说是决定执行这个共存这样的一个理念了。那么美国和欧洲国家这样做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考虑，出于什么样的因素，有哪些像数据或者说这个研究方面的支持吗？
目前这些西方国家陆陆续续的话呢就放宽这些限制，主要是的话呢从研究的数据表明，目前主要的病毒毒株是 Omicron， 而这个病毒毒株的话，相比于其他的毒株，亚种毒株的话呢，它的病死率、它的重症率呢，都要远远要低。当然，它的这个感染率非常强的。那事实上的话呢，经过观察，一个大的一个感染风已经过去了。目前在西方国家看到的感染人数也在下降，所以的话呢，他们的判断的基础就是这些数据。既然感染人数在急剧的下降，死亡率、重症率又不是那么高的话呢，那这个他们就考虑到这个是不是事实上已经有点接近我们变的这种感冒病毒了，所以他觉得这个安全性比较好一点，慢慢的开始采取一些放宽的措施。
是因为我们看到现在全球抗击新冠疫情仍然是同时存在这个清零和共存这两套方法，那么在中国的国内呢也存在着这样的讨论，就是清零和共存到底最终哪一个更优越一些，或者说哪个更合理一些。那么有像这个清零派的这个观点呢，就认为说中国并不是不能清零，曾经这个也尝试过，也做到了几乎没有病例，虽然是这个西方国家在逐步开放，但是中国仍然可以独善其身。您认为这个长久来看，清零是不是一个可以持续的这样一个政策，还是说最终还是要向共存来过渡？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难说的一个话。那从目前来看的话呢，病毒的演变已经从早期的高死亡率、高重症率，现在已经转化为这种低死亡率、低重症率的这样的病毒的毒株。 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策略可能也需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说将来就没有其他的变异毒株出现。如果说没有的话，对吧？目前 Omicron 的话，这个病毒株的，它呈现的这种临床特征，是可以让我们考虑采取一些相应的比较灵活的措施。中国大陆无疑一直坚持这个清零的措施，我觉得其实做得非常成功的，但这个成功的背后的代价也很大，对吧？这个居民的生活工作都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事实上这个动态清零能否成功去取决于这个代价有多大，而就是说这个政府的话愿意付出多少代价来做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到，这是肯定能做到，一直已经做了2年了，也做得相当的成功，对吧？所以这个代价就是蛮大的。那另外的话呢，考虑到这个病毒的毒性呢已经降低了，那我们是不是还是需要像以前那么严格的采取那种清零，或者说非常严格的这种防疫措施？那这个我们是需要做大量的研究，看这个新的病毒的毒株，对吧？它究竟在人群里面会导致多大规模的影响？那但是有一点，不管说是清零也好，还是这个共存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有过程。如果说这个整个社会、整个人群的对这个病毒的这个进一步泛滥的话呢，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做好这个各种各样的提前做好准备的话呢，事实上的话呢，这两个之间的话呢，我们不一定完全要说清零或者是共存。这两个还是可以，这两种措施本身也可以同时实施的。
是刘教授，没错，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中国实行这个清零的策略，的确是在这个疫情期间，中国的这个新冠的死亡率的确是世界最低的国，在世界上是最低的国家之一。但是同时呢，这个民众也是付出了很高的牺牲和代价。那其实就是一个权衡的问题。那么面对现在中国境内的这个奥密克戎的疫情，您认为现在中国政府采取的这些措施是一个合理的吗？还是说？有点过于严格了？
我觉得现在采取这个措施还是合理的，因为我感觉这个整个社会的话呢还没有做好完全的做好准备。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很多地方政府在应对这个地方的疫情的时候的话呢，还是有点选择这个首都无措。所以的话呢，事实上的话呢，整个我感觉整个社会还没有完全准备好这个与这个病毒共存。所以的话，在这段时间在执行这些动态清零的过程当中的话呢，我觉得对这个整个社会进行加强教育、健康教育的话呢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如果说这个病毒确实难以抵挡的话，我们这个整个社会，尤其是这个医疗卫生机构，必须要做好足够的准备，能够接受这些病人。那另外的话呢，因为这个病毒现在大多数的这个感染者都是无症状感染者，或者是这个就是很轻的症状的。所以的话呢，这个时候也许我们的目标的话呢，要重点在于保护那些这个老人，以及的话呢有些基础疾病的人。那这个时候呢，就需要整个社会群策群力了，对吧？我们看在我们这个防控措施上面，在哪些方面可以做一些进一步的调整，使整个这个控制这个病毒的过程的话，能够更加有效率，而且成本更低。
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其实很重要，就是社会到底有没有做好准备哈？这个中国的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主任张文宏，他在星期一就发了一篇长文，这篇文章中呢，他就说把疫情压制在可控的水平很重要，但是同时他也写到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持久性的采取封城和全检测的策略，那这是不是为这个之后的这个共存埋下了一个伏笔呢？但是您像您刚才也说的，目前从现在中国各地的对这个疫情的反应的情况来看，的确是还没有准备好来接收或者说来治疗大量的这些病例。那么最终如果需要这两种方法共存，或者说一种向另一种过渡的话，那都要经历哪些阶段？包括这个民众的心理上都需要做哪些准备？
要准备的事情非常多了，像我刚才说的，第一个的话呢，整个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准备，不仅是一些三级医院，对吧？也需要各个层级的一级医院、二级医院，还有甚至是社区的一些卫生站，都需要做好准备。 做好准备呢，最少这些工作人员的话呢，他有必要的这个知识，防控的知识。但目前感觉好像就是说，对一些经历过这种疫情的地方的话呢，这些医务人员好像是能够得心应手的控制，但是对一些新爆发的区域的话呢，很显然这些这个公共这个医疗卫生人员的话还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所以的话呢，这一点的话呢，就是要做好整个社会整个医疗卫生机构要做好准备。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说对整个公共人群的教育，对吧，也要做好准备。为什么呢？就是说现在很多难就难在，就是说很多民众很难就是完全遵守这个防疫的规定，就抱怨也就抱怨在这个地方，对吧。所以的话呢，这个民众的话也需要理解，对这个病毒的话需要更加的这个了解。那这个的话呢，也就是这个医疗卫生部门需要进行的多方的教育。另外的话呢，就是说在这个地方政府这个层级的话呢，他们也要做好准备，因为如果说今天还需要持续的进行这个防御啊，这个 quarantine 呢，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也需要考虑到整个就是说供应链能不能保证，对吧？这样的话呢，能够才能顺利的保证各项健康防疫措施的话呢，能够有效的实施。
是，我们看到虽然奥密克戎这个毒性好像不那么强了，但是仍然不能轻视。虽然非常感谢刘成龙医生接受今天的采访。
谢谢。
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动摇了此前裁减军备的德国的安全感。这个昔日的军事大国开始重新考虑建立自己的军事能力。德国总理舒尔茨二月时承诺向该国联邦国防军投资1000亿欧元特别基金。消息人士指出，德国计划购买多达35架美制 F-35 隐形战机，来强化自身的军事能力。一名乌克兰士兵向记者展示了一辆俄罗斯装甲车的残骸，他说他要感谢英国，因为这是他用英国提供的第三代轻型反坦克武器击毁的。英国政府表示，目前已经向乌克兰军队交付了3615件反坦克武器，这也是基辅抵抗俄罗斯入侵最有效的武器系统之一。
This one was shot from this beautiful thing. And I want to say a big thank to our British comrades that's helping us. Рано чи пізно, я вважаю, що вже в близькому майбутні ми будемо виганяти їх всіх до кордону.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2019年成为总统的前一年才成立了自己的人民公仆党。他此前是一名喜剧演员，但是泽连斯基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期间所表现出的勇敢精神，让很多人对这位乌克兰战时领导人给予了高度的认可。
Зараз в мережі дуже багато з'явилось фейкової інформації, що, мов, я закликаю складати зброю нашу армію і йти евакуювати. Значить так, я тут, ніякої зброї ми не складемо, будемо захищати нашу державу, тому що наша зброя – це наша правда. Наша правда в тому, що це наша земля, наша країна, наші діти, і ми все це будемо захищати. Ось і все. Ось це і є те, що я хотів вам сказати. Президент тут, всі ми тут, наші військові тут, громадяни суспільства тут, всі ми тут. Захищаємо нашу незалежність, нашу державу. Так буде і далі. Слава нашим захисникам, слава нашим захисницям.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Слава Україні!
Почали цю війну. Не ми почали, але нам цю війну закінчувати.
Ішан 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